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今天的课程是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堂课，那我们也会将这一篇《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就是研读完。那有时间我们就看另外一份补充讲义就是导师在《佛法概论》当中，第19章《菩萨众德行》。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上一个讲次的内容在《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第10个主题，向正确的目标迈进在讲义的75页在科判的瓜佛大写一这边先说明汉传佛教发展的倾向原则上跟印度后期佛教比较有关系还是所谓的天佛不二一开始说到这篇文章我们说过在民国78年导师完稿，所以在这边说到的本文第3行20年前所以大概是民国58年左右说在泰国锡兰就斯里兰卡佛教异教徒不容易发展在汉传佛教的大乘佛教徒反而容易改信异教。那导师这边说到是跟后期大圣一样就是有无限的宽容性那这也是最终发展天佛不二就是天跟佛是没有差别。好，下面接着举太虚大师的学生会做例子所以就是太虚大师认为都是可以的接着在76页就说到人间佛教发展可能有的副作用在77页这边说到现代的就现在的中台湾也是民国78年左右在人生人间人圣佛教慢慢兴盛当然到现在37年所以应该是更是广为人知就有很多道场都在强调所谓的人间佛教，所以有一些本质上还是天佛一路所以就类似有这样的发展而有通俗化过程而有的副作用导师这边下面77页的第4行说到就是对佛法没有这个深刻了解，或者是说没有底线的话大概到最后就会发展所谓的像三教同源那这样其实对佛教发展不见得是有帮助的，或者说正信佛教或者对佛法的认知不见得有正向的发展。好，下面就讨论到这个修行菩萨行成佛到底要多久在讲义78页说到的在文献上面有说到的三大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数，就有3个无数大劫或4个无数大劫，乃至有7个无数大劫之说，甚至有无量劫的说法或者因为时间过久而有的一生取半机生成佛等等所以导师这边就有一些会通就凡夫的心是矛盾的，说容易成佛，觉得佛菩萨不够伟大，说要长时间多生累劫才有办法修集成就，又觉得太难不敢发心修学所以这些刚列出的这几种说法，其实就是随顺众生根基的方便之说如果真的发菩提心，其实就不用担心这个师劫有多远下面举例太虚大师那就从 在78页的倒数第四行提到，太虚大师的文章里面所提到的，第一个他认为他太虚大师自己认为不是研究佛学的学者，不是为了专门传承一宗的徒艺，没有及时成佛的贪心，为学菩萨而发心。好，接着最后的了，在79页这边，科判的瓜普大写三，人间佛教实践要义，这边说到，导师认为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依着人发心行十善，最终圆成佛道，他认为这个是所谓的菩萨正常道。那下面接着就引用在学佛三要里面的一篇文章，自利利他。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说的要义，这我们上一次也是有刚好看到这一边的，在这里这边有个词导师有提到，就是说菩萨要有一套本领才有办法在长时间生死中而做广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除了坚定信愿张扬慈悲之外，最主要的是圣洁空性。那当然如果是大菩萨有能力的菩萨，基本上他可以体证空性，就不是只是圣洁空性的。那这边圣洁其实是深刻又正确的理解，深刻又正确的理解。其实下一句这边句号嘛，下面导师也是解释这一个所谓的圣洁空性是什么意思。观一切法如幻如化，了无自性，了知都无自性，得二谛无碍，世俗圣意。就如同前面说的《般若经》为初学者分别说嘛，这个有为法如幻如化，或者是你生死是如幻如化了哈。那涅槃是无为法，非如幻如化哈。但是如果对初九学者菩萨而言其实有为无为生死涅槃皆如幻如化，这个从毕竟空这个道理的哈。所以这边要二谛无碍的正见，所以圣洁其实也是正见的。所以你下面有引用嘛齁，经上说这些杂含经的，假使有世间正现真上，所以这真上是强而有力。依的这样的正见呢，虽复百千生齁，就是多还是生死死生齁，很多次齁，百千生嘛齁，终不堕恶趣嘛。所以在阿含经就有提到，有世间真上的人的话，他基本上就不会堕恶道，就会常在所谓的善趣，可以每一生都听闻佛法，修学佛法。下面接着说到，唯有了达了知通达，生死涅槃都如幻如化，这才是菩萨长时间度众生的本领。这个圣解空性其实就是说我们对空的道理有深刻的理解，深刻理解到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不会去受到迷惑。所谓的迷惑是我们日常生活上从我们眼睛睁起来早上起床开始，为了应付一天的作息生活作息，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遇到的人事物，我们享受的早午餐，享受的生活，其实都会加深我们的实在感。所以中观最主要的烦恼，或者他将烦恼归结到什么，其实就是所谓的自信见。自信是什么？ 自有自成。所以为什么要观缘起无自性？或这边说的一切法如幻如化，其实就是要破除这根源的烦恼自性见。当然在不同学系，唯识学系当然或许不是依这样子的，那如来藏学系或许也不是依这样的说，但是中观学系中论里面，如导师在中观论众讲记所提到的，大概就是自性见，这个最根源的了，最关键的烦恼。好，所以我们刚刚说到没办法体证空性的初学菩萨，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就要深刻理解所谓的空。空不是没有，空讲的是条件而有的现象，就像我们的生活经验上一切的现象人事物，我们刚刚说的享受的早午餐，享受的生活，这些其实就是条件，感觉上我们每天过的规律的生活，我们就很容易落入所谓的常见，或者是认为是有实在的存在，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空，圣洁空，那去修正我们的生活经验。有些时候导师的书上，其实这个是比较难以，或者是用简单的比喻可以理解啦，更深一层的就是要靠每个人去在生活上经验上去观察。导师的书上也有提到嘛，当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云月亮，感觉像月亮走得很快，但实际上不是月亮走得很快，而是因为月亮上有乌云，天空上有乌云，云随风吹，所以让我们眼睛看到天空的月亮的时候，觉得月亮的走很快，跑很快，但是你慢慢的去观察，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嘛，其实不是月亮走很快啦，是因为天上的云呢，在移动，速度很快，觉得月亮走很快。那有些经验也是如此啊，我们常举例的嘛，像你用筷子或者是用笔插入一个玻璃杯里面，你因为水折射的关系嘛，所以你感觉上这个筷子或是笔好像有折到，就是那种折射的关系。那你把这个笔或筷子从玻璃杯再抽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没有，它没有断掉或者是没有折到。或者是我们在坐火车坐高铁，在月台两个火车进站停站的时候，那我们坐在其中一辆的火车或高铁上面，当其中一辆开始动的时候，你以为你的火车开始在移动了，开始要出发了，其实你再观察一下其实不是。所以就是说我们生活经验上有很多让我们直为实有的真实存在的，借我们去了解缘起无自性的道理去修正。为什么要修正？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慢慢的不受这样子的生活经验而系缚，而直为实有。现在啊有很多啦，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 VR 眼镜吗？虚拟实境嘛，你戴上这个眼镜，你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管是电脑 AI 造出来的，就是很多多才多姿的，但是你把这个眼镜拿下来又好像没有嘛，所以你说它是有吗？但是你戴上眼镜又真实存在，你说它没有吗？你就还是有嘛，你戴眼镜就有了。那如果你说它是真实的有，你不戴眼镜的时候又看不到嘛，所以其实我们生活经验上就是要去不断的观察而练习，但前提就是你要去了解我们的生活，我们认为的实在或者是我们认为的真实的世间，其实它就是一直在变化的，只是我们没有观察到，就这边说的圣洁空性。好，下面接着看到在生死中浮沉，有些时候我们造善嘛，那就升天享福，那可能有些恶业成熟了，虽然身为人有很多的痛苦或是很多的挫折， 但是菩萨因为有信愿嘛，就是以佛的最圆满的觉悟当作他的目标，以众生的苦难当他帮修行的动力了。那其实最主要就是空圣解力，这个空圣解力就刚刚说的圣解空性，又这样子的深刻的理解空的道理，有办法逐渐的降服烦恼，做到烦恼虽小小的现起，但不会造成重大的恶业，不断烦恼。这边的括号其实就是这边导师补充说明的了，跟慈悲相反的这些烦恼一定要去降服，因为嗔心恨恼对帮助众生的过程有些时候是容易的，因为我们想要帮助他，他又不接受，或者他认为我们对他心怀恶意，这些让我们行菩萨道过程可能会挫折感满满的了。所以这些就是别人怎样，我们或是众生我们帮助他，他不接受，但我们自己也不能因此而升起退心或者是嗔恨心。嗔恨心一生，慈悲心不生，慈悲心不生，菩提心不坚固。所以前面有提到这个慈悲，其实我们是要观察自己跟众生都是相互而成就，相互而增长。这个在前面这里，你看一下前面这个讲那个三心的时候啊，68页这边哈，这边讲的是这个大悲心啊。68页第一行，悲心要从人类众生，众生就包含人类之外的其他的友情，以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其他的动物啊，都是相互依存。到自他平等，自他体空，所以自他体空就是说刚刚说的这个空圣解力啦，这样子才有办法去升起所谓的悲心啦。因为我们想帮助他人，就如同想帮助自己的心一样，甚至你要帮助的人不能局限到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要将这个心扩展到一切的众生。好，所以这边其实就是观察所谓的无自性啊。好，所以亲人仇人它不是固定的啦。好，回来这边，所以可以降服出众的烦恼，虽不断烦恼，但是不至于做出重大的恶业。时时以众生的苦痛当作自己的痛苦啦，众生的利益安乐当作自己的利益安乐，这样子我们的我见才慢慢的薄裂，慈悲慢慢的增长深厚，只有专为自己打算，才有随时堕落的忧虑。发愿在生死中常得见佛，常得闻法，世世常行菩萨道，是初期大圣的共义，也是中观瑜伽的共义。在这边就举例，像《中阿含经》说的，阿难我行空，多行空，在瑜伽师地论就是多修空住了。所以大圣经比较多以强调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呢，就是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萨行成佛的大方便。好，这个在注脚151，我们先看一下注脚151这边，前面有引用了，像瓜弗二是大智度论，我们先看一下后面的瓜弗六80页的注脚栏，无争之辩，其中的谈入世与佛学，这边就有提到啊，导师说，假设他的理解跟实际的情况没有差距太大的话， 那么大圣入世佛教的开展，就是所谓的入世，其实就是积极的去救度众生了、啊。因为这一篇的主题是谈入世跟佛学嘛，哈。好，那其中有两个，空是最根本的原理，哈，就用刚刚说到的了，空就是要去以圣洁空性啊，或者空圣洁力啊，去行菩萨道。悲是最根本的动机啊，从空来说，如瑜伽真实义品。那这个是瓜福山的内容了哈，瓜福山的内容，空圣解哈，这个是像瓜福山瑜伽师地论这个词是瑜伽师地论的哈，但导师这边的解释是对于空的正确而深刻的理解，哦，是菩萨向朝向佛道的重要修行啊。所以因为我对空深刻的理解，正确又深刻的理解，所以可以知道生死是性空，就是没有所谓的，所谓性空不是说没有嘛，性空是说它的本质上是无自性。如果有自性的话，我们大概没办法，我们就没办法结束生死啊，没办法证得涅槃，所以生死跟涅槃都是无自性空。在空性平等的基点上，在大圣也叫做无住涅槃，因为他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其实就是无住涅槃，才能深刻的了知生死是无常是苦，但又不积极的想要去远离生死，这个他就是生死。涅槃是常是乐是最理想，却不及赶快的去趋正涅槃。假设把生死涅槃看得实在的，那就会怎样？不能不，就是一定会呢，厌生死，急求涅槃。那这样就落于声闻修行的方式。在空圣解当中，法法平等，法法缘起。所以自我的身心，自己跟其他众生依正，所依的环境，所成就的这个报体，都是相依相待的存在，就互相而成就的。于是悲心的内发，从这样观察到嘛，观察到什么？刚说到的法法平等，法法缘起，这个缘起要观察的对象都是从自我身心观察自己跟其他的众生，乃至我们生活的这环境啊，所以就升起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而行菩萨道。所以在菩萨道当中，慈悲帮助众生不是没有用，反而是完成佛道的关键。所以为众生而学，为众生而证，自己所修集的福德智慧功德回向法界，回向众生。回向其实就是将我们的心念转向，那转向有个地方嘛，所以法界就诸法实相，那意思就是将我们所得到的功德都观他无自性或者是空，那这就跟法相相应的法界，法性或法界相应。那回向众生是希望都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了，所以一切的功德都不是属于自己。下面就有提到，没有慈悲就没有菩萨，也就没有佛道佛菩提了。这个道其实应该是佛菩提，因为菩萨行成就之后成就什么无上菩提嘛，而最终达到佛心就是大慈悲者，大慈悲的结论。好，那就刚前面说到的啊，其实九页这边说到的啊，这个大圣空义中观瑜伽啊，但是空义就是大概有两个词啊，一个就是空啊，所以导师引用的像瑜伽师地论的空圣解嘛， 那大智度论就是对空要产生深刻的理解。我们在刮符二，注脚151刮符二这边是行空不作证啊，行空不作证啊，修空但是不证，作证什么？实际就涅槃。所以这边又提到这个空，还有一个是慈悲。好，回到本文80页上面看一下结论啊，结论80页这边。最后导师在表明自己的态度了，他对佛法做了多方面的探讨还有研究了，讲了一些也写了一些，但他不是专门要弘扬某一宗某个学系的思想，所以他不是宗派的徒弟，就是他的徒子徒孙，也不认为自己是论师，这不是谦虚啦。因为论师啊，他分析法分析的比较详细，但导师他想要写的或是想要传达的佛法其实是可以成就的，不是只是在分析上面而已的。另外他也不希望成为一位博学多闻的佛学者，也不想开一间佛法的百货公司，众生需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他是继承太虚大师的思想路线，非鬼化非死化的人生佛教，那进一步的非天化给予理论证明，所以他的人间佛教是有根据的。他说的这个人间佛教，我们说立本与根本佛教之淳朴，我们就说嘛，他是根据什么阿含跟律典上面佛跟佛弟子的生活作息，相对于大圣经、初期大圣经、佛说法，还有这些有能力的大菩萨，这些飞天遁地的，这个不一样啦。所以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大弟子，多数还是在路上行走，路程起始随缘教化的，所以导师他的立本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弘禅宗起佛教之行解，也就是般若经浓缩论的思想，天化之基因胜嘛，所以这个都是有一些根据的。后来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唯识学系像有缘起法嘛，还有如来藏学系，这些都是导师想要弘传的，或者是人间佛教的主要的内容。好，下面接着说到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过程去探讨知道气理气机的法门，就是这么多的内容上面去找出气理，我们前面应该有提过，气理就是要符合真理，符合真理不是只有 佛教道理，是符合真理。什么真理？你像如果是龙树所强调，就是一切法空嘛，众生没办法了解一切法空，就引导教导众生去体证空性。契机是符合现代，就他写这篇文章民国78年的一般的人，乃至到现在应该都是符合的。所以契理是要符合佛教真理，契机是符合现代人的法门，这就是他所强调的人间佛教了。所以换句话也就是呢，舍弃了印度佛教史上衰老濒临灭亡的佛教，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天佛易如。所以人间佛教前面有提到人间佛教千万不要走到最后就是所谓的都一样，好像不是有举一个例天佛易如还是什么三教同源啊，儒道释都一样，或者一切宗教都一样，这个就不是导师想要弘扬的。赞扬称赞弘扬印度佛教的少壮时期，这个少壮期就是刚说的弘禅宗起佛教之行解，般若经浓缩论，乃至像 善财童子这些，哦，善知识，或者是或者是像维摩诘啊，这些大菩萨等的，啊，哈，哦。好，早说这是适应现代，更能适应未来进步时代的佛法。他的身体衰老的，他的心却永远不离少壮佛教佛法的法行啊！最后呢，愿生生世世在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因而现身。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导师想弘传的人间佛教了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检视我们所认知，看他想要弘传是不是有差距啊？好，那这个同样的内容，其实在注脚注脚152，你看到80页，注脚152这边，华语集第五册，好，这是佛光山的佛学院啊，因为佛光山他们有很多佛学院啊，去问导师啊，所以这个标题是研究佛法立场与方法，那其中这边他有提到。所以在注脚152这边，学佛态度是信佛，所以他不一定是相信别人或是祖师的，所以他没有觉得一定中国人就要信中国祖师的这种观念。接着是信佛法，所以他追求所信仰的佛法，以佛法为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学佛跟开布子开店是不一样的，不像百货公司什么都卖的哈。他之所以去探索佛法，哦，就是要想在里面哈找到所谓的根本佛法，还有他所发展的情况啊。那这样的发展可能是相当好，也有可能是不太好。佛法中有所谓的方便，而方便是有时间跟空间的差别，在某个阶段发展得很好。但过了时间，时代不同了，这样的方便或许成为一种障碍啊。好，那就是以上是导师在契机人间佛教哈，他自己讲的了哈，他的人间佛教到底是怎样的内容哈？这个就请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再多看几次啊。其实里面的内容。相对还是比较简略的了哈，所以它可能不是只是我们看到这个文字上面的意义啊，所以也可能要进一步去看得比较深入，或看其他的内容会帮助理解。好，那我们有一份补充资料哈，刚刚说到的哈，这是从导师《佛法概论》。第19章的内容啊，菩萨众的德行。那这一章里面啊，分作两节啊，第一节是菩萨行通说啊，第二节是从利他行中去成佛。那导师的书上面又分作两个主题啊，好，第一个主题是空与慈悲。就是我们科判一，所以如果跟导师《佛法概论》当中书里面的小标题一致的，我们大概就是加王底，就如同现在看到的这个一，空与慈悲，这个是导师的词。那第二个是在第四页，从声闻到菩萨，所以这个内容是在第一节所说到的菩萨行通说。好，接着再看一下第二节。第二节啊，在导师的书里面，它分作三个主题啊。第一个是讲三心啊，第二个是依三心修六度，第三个是依六度而圆满三心。简单说就是三心跟六度啊。刚开始发心行菩萨道，说要具有三心。那在行菩萨道，六度是菩萨道的主要的内容，大相，主要的大相。那在依着这样子修六度，最终圆满三心， 那三心成就的时候，就是佛成就佛道啊，最后是解义啊。所以前面三个子题，科判的一二三，是导师书中的标题啊，小标题。好，我们看一下哈，第一个是刮拂衣哈，去效法世尊的精神。我们用导师的词啊，就追溯世尊的精神，去阐扬菩萨道真义。那这个意思是说明，其实，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虽然没有特别讲所谓的菩萨道、大乘法，但是其实当时候就有一些元素在的哈。那老师就是将里面的内容哈，去把它说明哈。所以这边提到两个，其实一个是空跟慈悲。好，那前面就先说到。跟前面的章，因为他这边引用的是佛法概论嘛，哈，所以第一句话所说的啊，前来所说在家出家，是从释迦牟尼佛适应当时候的修行氛围，也就是一般声闻弟子而说的内容。那这边的在家出家，如果你看为佛法概论的话，它其实就是第17章跟18章内容，这个。看导师的书上面的章节就会清楚了哦，所以，我们这个章节叫菩萨众德行哦，所以在从这样文脉来看，你就会知道第17章应该是在家众的德行。第16章在家众的德行，第17章是出家众的德行。第18章是戒定慧的考场。好，那下面又接着说到，本章的菩萨虽然还是分在家出家了哈，但是这个是从去追踪哦，就是学习效法世尊的精神。这个其实在《大智度论》也有讨论到了。释迦牟尼佛自己成佛，或是其他论点也会讨论到，说释迦牟尼佛自己成佛，难道他只教他的弟子成阿罗汉吗？这不太合理嘛！哈，所以其实这边讲的世尊的精神，其实就是要发挥世尊本怀，他本来的心愿，其实应该是教导这些佛弟子都成佛。所以菩萨道是源自于世尊的本教了哈。那经过3500年的孕育成长，好发扬起来。下面接着说到，大乘教虽为了适应时间啊，当时候的众生根基而多少泛化，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这篇《契理契机人间佛教讲义》18页这边呢，哈，就初级大乘经啊，菩萨已经是天化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天化了，哈，18页是甚深的般若经。天化应该是念天那个部分的哈，在讲义30页开始呢，菩萨就是以天身还有畜生身出现的哈，所以天菩萨在大乘经很多，所以这边的泛化应该是。因为这是比较早期的啊，佛法概论也是算早期啊，不过后面就有点，就泛化也是没问题的哈，泛化也是没问题，但是也比较有副作用的是天化的哈。好，所以大乘佛法它的基本的道理，还是非常的光华灿烂啊，而且能深刻的。了解佛法的真意的哈，那下面就提到两个词，一个是空跟慈悲来说明菩萨道。那这边就是我们刚看到的内容啊，第一个空，好，讲义第一页啊，就这份补充讲义第一页的倒数第5行，这就是我们刚在《契理契机人间佛教》的79页那里的内容哈，跟这个是有关系的。空是阿含本有的甚深教义啊，与菩萨啊另有深切哈，就密切的关系啊。那在《中阿含的小空经》， 佛跟阿难说啊，多行空啊。那《瑜伽师地论》卷九十就解释，世尊于过去修习菩萨的时候，多修空住，所以呢，能速证无上菩提啊，不是只是思维无常苦住。这个在我们这个契理契机人间佛教刚看到的一个注脚，79页的那个注脚151，那已经是到，其实这个内容有了，中阿含的就151，注脚151，中阿含经，还有这个瑜伽师地论卷90，在80页注脚栏瓜弗寺，就是个内容。那这句话导师的解释啊，下面最后一行，这可见菩萨以修空为主，不像声闻从无常苦入手。好，下面接着看到第二页，他就会说到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第二页先又引用《真言经》说的呢，诸法甚深的空道理，空理呢，这菩萨应该不要舍弃。好，那再引用这一个，又将前面瑜伽师地论内容再合起来说，如从缘起三法印的生意说，无常就是无有常性，无有常性就是空的意名。这个不是就在这边有说到，导师在其他的著作像心经讲记啊，他用三法印，就一时相应什么？一切法空。三法印跟一时相应怎么会通？三法印是什么？诸行无常嘛，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怎么跟空？就怎么？为什么是跟空一样？所以刚刚这边讲嘛，无常就是无有常性。那无我是什么？以此类推，造句一下应该可以吗？无常是无有常性啊。那无我是什么？无有我性。那涅槃是什么？你觉得呢？涅槃寂静，所以是什么？生灭自性，没有生灭自性。那无有常性，在心经讲记导师说常性不可得，无有我性就无我，是我性不可得，涅槃寂静嘛，生灭自性不可得，所以没有实在的生灭嘛，就是所以涅槃有些时候的描述就是不生不灭，好像心经里面嘛，它怎么描述空，是再怎么描述空，大家心经应该很熟，对不对？我刚有提到一个了，还看起来不太熟。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这三个其实啊，应该说三对六部都是在描述空性的，没有超越生灭，没有增减，没有染垢净，这个其实在心经里面就描述。所以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或者是生灭自性不可得，那这就是空的意名，跟这边一样的。那因为声闻佛教的弟子从自身的无常变化，或者是主要是还是依自身的，所以你看在杂案经它有所谓的运相应，五运跟五运相同的经放这一类，在佛概里面，佛法概论导师有一篇就是运处界，五运六处六界，就对有情的分析，五运是属于心理，你看有色受想行识嘛，所以它比较偏心理的嘛，除了色法之外，受想行识都是心理的。那六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眼，我们的器官，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比较是属于生理，就是我们器官的啦，生理的。那六界是什么？地水火风空四，这个比较像什么？物理分析啊。所以这些都是观察我们有情自身开始， 无常变化，所以你没办法去主宰，没办法主宰就是苦嘛，没办法主宰就是无我嘛，所以他大概就是从这个样的切入点。所以无常故苦的教授呢，容易引起厌离世间的情绪。因此下面提到声闻辟支佛没办法广行利益众生的大事，因为主要还是观察自身的痛苦，所以要先解决自身为主。其实导师认为是没办法符合世尊释迦牟尼佛出世救度众生的精神，虽然他们也能证得涅槃的空寂，但是因为厌离心过深，就以为证的涅槃就所作一半的了，什么就就近了。所以声闻的方便适应性，就他的方法了，佛修行的方法，还有他表现出来的佛法佛教特质，其实是限制世尊证觉内容的充分开展。证觉内容当然体证实相是没有差别可说，但是他所要教导的方法大概就是有局限的。所以佛是从菩萨而成就的，菩萨光慧直从观跟慧，其实导师有分别的，刚开始观察，或者有一句话叫修观成就慧，修观成就慧。所以光慧刚开始观察叫观，观抉择思维，慧是成就。所谓成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体证实相。虽然有些书啊，他会用所谓的空观跟空慧，就是刚开始先观无自性空嘛，当你体证空性的时候，这时候智慧就叫空慧。所以空观慧有些时候是合用，但是也可以分别说有它的次第的。所以菩萨的观慧是从，意思就是说从刚开始的观察缘起无自性，跟最后体证空性，这两个阶段都可以包含在一起。所以菩萨的观慧是从缘起法性空去入手，见一切是缘起的中道，所以是无自性空，一切嘛，一切就一切法，一切的现象不生不灭，本来即尽。那这样才能于生死中忍苦，忍受种种的痛苦或是逼迫，而不汲取于自己断尽烦恼，因而有办法从事入生，入世度生，而向佛道前进修行。这个其实就是前面说到的，我们在七十九页说到的空圣解，或是圣解空性的，就这里这段文其实就是导师在讲所谓的圣解空性，因为他有办法去观察一切都是缘起而无自性，所以他有办法在生死中不会因为生死的种种痛苦逼迫遭遇困境，而想要自己赶快解决自己的痛苦，反而有办法去入世去帮助众生，行菩萨道而朝佛道前进了。所以这边其实就是在解释这个空这个字，那也就是我们刚刚79页说到的这个圣解空性或空圣解力。这边的中道啊，其实见缘起的中道，这个导师当然在中论就用八部嘛，不生不灭或不有不无，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但是这八部在阿含经也有，有时候讲缘起的时候就是要超越所谓的有无啊，有是一边，无是一边，所以要离二边行中道。那这边中道就是正道了啦。但是有些时候导师讲的中道是指八正道，所以他其实有很多呀。好像这边是缘起中道嘛，缘起中道就是不离二，就离二边啦，不偏向一边，不管是生的一面或是灭的一面或是有的一面 无的一面长短，这些其实在阿含经就有提到。好，第二个是举例慈悲，就是修饰无量，这个对照我们契理契机人间佛教的讲义62页了，就是这里的文。所以我们选这篇补充讲义，其实就是可以加深我们之前在契理契机人间佛教所提到过的内容。好，这边一样先看一下，跟戒律有关的慈悲声闻也不能说没有，但佛灭百年已经被歪曲而粗浅。所谓粗浅，就是比较针对在戒律上，而且是比较枝末戒律上的要求。所以导师这边举例的是700劫集。那这个700劫集其实就是另外一个有一个佛学名相叫十世非法。好，就当时候佛灭的100年，西方代表的是上座长老比丘，东方是年轻的大众比丘，因为东方比较有钱的，所以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戒律上或者比较开放，青年大众他们就比较开放，所以没有那么严谨啊。所以这时候这个据说有700个比丘结集，那主要讨论的是什么？不是在结集，第一次结集的内容是佛说的法，把全部有500个阿罗汉同意，这些就是佛说的法，或者所认为的佛法啦，还有律的部分。但是这时候第二次结集有700劫集，其实不是在结集法或律的，就是讨论这个所谓实践是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可不可以拿金钱，过午不食怎么去算。好，但不是现在有时间嘛，现在甚至有些比较严格的，他可能会去看那个中央气象局发布的这个正午时间。好，就以现代科技他可能会去看啊。那还有嘛，就是说你这个你身边可不可以多放盐或是姜啊，可不可以过夜什么的，所以就十件事是其实是非常比较微小的一些规范啊。所以当时候也还没有到部派分化，但是老师有说啦，这个部派分化是必然的趋向，因为大家的观念已经慢慢的差异性越来越大了，所以他慢慢就会发现。好，下面这边有提到嘛，声闻没办法及俗而真，所谓及俗而真就是在世俗上去通达真理，依世俗而通达圣意，也可以说声闻佛教都是在观察有情自身的无常变化。那大圣佛法菩萨是强调在生灭的现象直接了解或者体证一切法的本质不生不灭，所以就这边说的即俗而真，不能即缘起而性空而空即。所以在声闻佛教我们前面有提到嘛，缘起生生，涅槃背负生生，所以缘起是有为，涅槃是无为，它是分开的啦。那大圣有没有刚刚提到嘛，你观缘起就了知一切法本质是无自性空嘛。好，所以他就是会有点这样分开了，分开了。所以因此就会认为慈悲喜舍等四无量心是缘有情，就是缘有情而产生慈无量、悲无量、喜舍也是无量，所以他没办法证入所谓的无为性。那无为其实换一个词叫平等空性的。好，那下面就举例在我们刚说到的讲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的62页也是引用这样的内容。这边是说到了持多罗长者为那迦达多说这几种四种三昧有差别的道理也有同样的道理。四种三昧是无量三昧，就慈悲喜舍，空三昧无相无所有。从无真这个道理来说，无量三昧跟其他的三昧都一样，都可以空贪嗔痴 常见我所见啊，这个我们在62页这边导师就讲的比较简略啦，他说其实都是可以空贪嗔痴啊，但是其实都从无真可以到达无真，那就是可以空贪嗔痴，空贪嗔痴其实就达证到涅槃的了。好，下面接着第三页，从空相应的缘起来说，由于有情是无自性，相依相缘相成，就互相帮助互相成就了。因此我们个人不是一个独存体，我们有说过，就我们自身来观察，从小从人类来说啊，从小到大绝对不可能独自存在啊。小时候可能要父母的养育，长大要去学习知识技能，长大你要找工作，甚至你有能力的，你找到一份工作，你赚钱的，我们的日常用品啊，还有日常所需啊，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也不可能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啦，所以我们就是要相互依存的啦，所以不是一个独存体啊。一切有情也不是啊，一切是对立的啦，所以我们最终可以了知，观一切世间男子皆我父我兄长，一切的女子皆我的母亲我的姐妹啊，所以对一切众生可以无怨无嗔无悔啊。了达有情没有定量啊，那就是刚开始是先，如果是以慈心慈无量来说，你一定要有个所缘啊，修禅定修定，你一定要有个所缘，才会将我们的心专注在一个对象，可以降服我们的善乱，降服我们出众的烦恼。好，所以这边讲的是说，当我们散播慈心，慈就给予安乐嘛，或者给予救度的这种悲心，我们的所缘境是很多的众生，那进一步要可以了知，这些众生是没有固定不变的，就达到所谓没有定量，因此可以普缘众生的慈悲，就是可以升起对一切众生都有这个慈悲心，就达到所谓的无缘慈。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无缘，不是菩萨没有去看到众生在受苦，而是不将受苦的众生把它当作是一个实有的个体，所以无缘不是没有观察，而是没有，是这个就会比较是跟空相应，所以达到无缘慈就能体证空性。好，下面就提到嘛，三三昧就三解脱门，那依三法印而成就观行，那无量三昧是依苦成观，慈悲喜舍嘛，那观一切众生的痛苦逼迫而升起拔苦与乐的心情，拔苦就是悲啦，与乐是慈嘛，慈是与乐，悲是拔苦，那就是无量心解脱。好像看小节，由于声闻偏重于自身，厌离自身的痛苦，不重悲悯其他有情痛苦，偏重于厌世，不能即世而出世，这才将无量三昧认为是纯世间。也是我们这边说到的，就是属于禅定了，就没办法解脱。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